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我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学习和领受恩典与祝福的时候了。我们常常祷告，祈求神差派天使、天君、天将保护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但是可知道，唯有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才能够经历神所应许的这种超自然的干预。今天诗篇第九课，胡老师要谈的是敬畏神的人与侍奉神的关系。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首先在还没有分享今天主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每当我们亲近你的话语，我们心中就感觉到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将你活泼有功效的话语赐给我们，刺透破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向你赤露敞开。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主啊，真的是能够动那每一扇的弓。主啊，使我们不但是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更能够让我们进入到主你的心意里面。主啊，能够活出你的样子来。主啊，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主，为此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今天要特别将这一个讲次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共同承受生命的道，以至于我们在奔走天路，在主你的肢体教会当中彼此配搭的时候，就能够看见那美善的功在我们当中成全，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赐福，使我们与弟兄姐妹们彼此成全之后，能够在主你的真道上扎根，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的是主你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以至于我们能够长远活着。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讲次是诗篇中敬畏神的这个母题啊，我们第三讲。前面我们讲过两讲关于敬畏神在诗篇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题啊。那我们今天要看敬畏神的人与侍奉神有什么关系啊？那当然，侍奉神在旧约当中有一些明显的记号的哈。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谈。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哈，旧约圣经当中的神，他是表明自己是唯一创世的主，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好，那这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明确的一个启示啊，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啊。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啊，必须信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 是宇宙至高的主宰，像出埃及记20章十诫当中的第一句，生命记第5章也是如此记载。那创世记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神创造人，就谈到我们人了，但是人的被造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在创世记第1章26节讲得很清楚。那这个照着神形象造的，不像其他的动物啊，不像其他的动物各从其类。如果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1章第20节到25节这短短的6节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七次提到这个各种的走兽，各种的天空的飞鸟、走兽、海里的水族，他们是各从其类，有七次。但是人啊，大家注意，人并不是在这个各从其类当中啊。传道书也特别提醒我们，神啊，各案其实成为美好，创造这个万物啊，但是人却不一样啊，人有异于这个禽兽，异于所造的这个生物啊，异于所造的生物。那这种异于所造的神所创造的万有，这种尊贵的地位啊，我们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它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尊贵过于其他各从其类的受造物。那什么叫做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呢？我们如果从这个前文后理啊，我们慢慢的看创世纪，我们会从前文后理，或者很直接，或者是慢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那他归纳起来，它大概有三种特性。第一，就是有神的性情；第二，是向神作王，我们称之为管理神所造的万有；第三，是与神同行。那这一点也是在创世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看到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也与神同行，之后所有这个承受神话语的列祖都称之为与神同行，或者神与他同在。那我们也会在第四讲的当中这个敬畏神第四讲的当中来谈与神同行这件事情。那神就将他所造的人呢，就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做什么呢？根据创世纪第2章第15节这边的叙述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中使他这个修理看守。但是我们如果从原来的文字当中我们认识这个修理看守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侍奉遵守。那侍奉什么呢？遵守什么呢？原来是侍奉神，遵守神的话。紧接在第2章16节紧接在后面，这耶和华神就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让我们看见听神话语才是神创造人的一个主要的心意，让神能够在他所定的这个园域当中这个伊甸园里面能够侍奉他，遵守他的话其实侍奉神在原汁原味的那个道理里面就是听神话语的人，遵守神话语的人。所以往后 我们看到列祖的生平当中，所有听神话语的人，神就称之为这个人为义，相信神话语的人称他为义，称他为他的子民。所以一个为他子民的，为他眼中看为骄傲的，就是听他话语的人，能够完这个靠他恩典侍奉他遵守他话语的人。也就是说，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亚当夏娃就是为了敬拜侍奉在伊甸园里面敬拜侍奉他，以侍奉遵守为天职。那所以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以恢复以色列民这一个天职为救恩的重心所以在这个重心当中呢，无论是我们看到旧约历史当中的两大类型一类称之为生命祭司的历史生命祭司的历史，那它所包含的经文呢，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这个列王记上下，它是先知观点的历史又称为生命祭司的历史，它是着重这个中央圣所的敬拜由伦理关系的褒贬，由外在伦常交接善恶来暗指某一个人内心天人关系的良莠那记载人治王朝的兴衰这一类的叫做生命祭司的历史，或者是称之为历代祭司的历史又称这个历代祭司历史呢，是祭司观点的历史那是着重圣殿仪礼的侍奉，天人关系的实践，由内心天人态度的好恶反映宗教行为的真伪。那这种的历史记载呢，那是期盼真神国度的降临那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式的历史，历代志士的历史呢，包含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那好了，无论是历代志生命记事的历史，或者是历代志士的历史，我们看，比方说约书亚记，那约书亚记全书主要是记载这个。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开展一个崭新的侍奉遵守神话语的生涯所以他们是以这个历史为记在吉甲立约来敬拜神做开始然后一路在示剑也有敬拜在这个示罗也有敬拜当以色列民打败这个迦南诸国之后当然我们知道约书亚记也是一个历史当中的遗憾并没有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是我们知道的。那士师记呢，或者是路德记，我们看到敬拜的乱象我们看见敬拜居然是去敬拜偶像那敬拜的地点呢，圣殿被冷落还有失设神坛的这些荒诞的事情敬拜的祭司呢，为乏人顾念弟兄姐妹们不到这个示罗来敬拜，所以祭司呢，生活就乏人照顾利未人的生活见证也不好等等的这个就是看到这个士师记当中敬拜的乱象。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因为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他就恢复神就兴起他恢复真正的敬拜所以这个撒母耳不像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非这个耶夫尼跟这个菲尼哈那两个儿子在神面前他承受神的话语因为在以利的那个时代，士师那个时代不常有神的话语，不常有神的漠视但是神的话语独独临到撒母耳使用撒母耳，使撒母耳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花了20年的时间在以色列的国家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士师恢复以色列人真正来敬拜神来遵守神的话 那这个是撒母耳记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直到兴起合神心意的王大卫啊，那列王记呢是记载着敬拜的示威啊，敬拜的示威，以色列人就从所罗门王啊，从以这个大卫所罗门建立了这个圣殿之后，由圣殿啊由盛而衰这个记录啊，那整本列王记是以圣殿作为啊，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象征。所以你看到，就像这生命记诗的历史，它的这个特征，它是记载的人治王朝啊，人要来用人的方式来恢复真敬拜，那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这是历史书所谓的生命记诗历史所记载的一个背景。那历代志士的历史呢？哦，他就特别是谈到啊，尤其整个历代志啊，是以建圣殿为全书的中心信息啊，那就分之为哈、啊，历代志很稀奇的哈、啊，他这个一开始啊就有洋洋洒洒的一个家谱啊，整个是有九章的家谱啊，连续的家谱啊，从这个家谱呢是从亚当开始啊。但是整个的家谱当中正是两个支派的家谱，就是大卫君王和亚伦祭司这个两个这个支系啊，那这个就可以看到是有君尊祭司啊出现啊，在这个历代志士历史当中强调的，它是以圣殿建造为中心啊，详细的记载从第十啊，可以说是从历代志上第十八章一直到第二十九章，详记大卫预备建殿啊的这个史实啊。然后呢，从这个历代志下第一章啊到这个第七章啊，是记载所罗门啊实际的建殿。大卫呢是预备建殿的地点、材料、人才、蓝图啊等等啊，还有这些人事的安排啊。那所罗门是完成硬体的建设啊，整个的高峰是在历代志当中圣殿的啊建造完成啊，神的荣光充满啊。但是呢，这一些的记载当中呢，也带来一些这个历代君王因破坏敬拜而受到了责备啊，而由这个带领属灵的复兴啊，恢复真正的敬拜，除去这个偶像的崇拜啊，带来属灵的高峰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谈到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这边做一个背景的资料哈，因为读诗篇呢、啊，这些历史啊、五经啊、历史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如果不认识的话，我们读这个诗篇基本上是我们读不懂的啊。然后历代志当中又谈到归回之后啊，恢复啊，重建圣殿跟恢复圣殿的真敬拜一个记载啊。那首重在这所罗巴伯的重建圣殿，跟以斯拉尼西米啊努力的这个恢复耶路撒冷的外国啊，那最重要的是恢复人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神的律法当中。所以重建圣殿当然是重要，但是呢，那归回的这个人当中是以犹大利未人支派为主啊，他们遵从神的话语。归回之名，这个之名，特别是守逾越节和祝棚节啊，你这个是年首年尾两个节期啊，来真心实意的来侍奉神啊，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啊，外在方面建造城墙，恢复见证啊，这个内在方面不与外邦人通婚，好、啊、守安息日，不放贷取利啊，洁净圣殿。所以这一类的历史的记载就迥别于啊这个所谓的生命记事的历史，他们是在谈到一个神国度的一个建立的过程啊。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最关心他们是对于敬拜神的态度。生命记事的历史啊，这个是先知解释他们是因为敬拜不专一而被掳。那历代志士的历史呢，是提醒他们啊，提醒他们，不论进入或归回应许之地啊，主要的任务是建立真敬拜的中心啊。 所以当我们在其他的书卷当中，尤其是在诗篇当中，我们要读到一个真的侍奉神的生活的话，也是很重要，外在的仪式跟内在的实意是要并行的。所以圣殿啊就不可或缺了啊，圣殿是不可或缺的。虽然这个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圣殿就好像旧约的祭祀一样，它是预表基督的嘛，预表基督的，所以它是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记号的一个预表。圣殿象征是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一个象征啊，是像以马内利一样啊，它是它的作用是与会幕相同。那会幕呢，我们望文生义中文翻得很好，就是与神相会，与神会面的一个帐幕啊，原是神居住的地方。那你如果是我们这样的来看的话，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也是这样说，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知道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那神的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道成肉身之前呢，他是以圣殿这样子的一个预表来表明神与人同在的一个事实啊。那圣殿与其所在的耶路撒冷有密切的关系啊。在会幕的时候，它是一个帐篷的方式来啊，来做半固定式的一个地点啊。但是呢，到了圣殿的时候，我们知道它就是神所称啊，这个立为主名的一个地方啊，神亲自拣选成为一个栽培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这个政治的这个首都啊，也是以色列人和犹大地啊敬拜神宗教的一个焦点啊，是神的居所。这是历代志上23章25节看的，是唯一合神心意敬拜的地点。这一点的话，就跟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很中心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啊，不谋而合的哈。因为旧约新约的启示是一致的啊，神的心意是一致的啊，不能够有所更改的啊，不是旧约管旧约啊，旧约是粗糙的，是可能有错误的，到了新约来才耶稣把它修正过来啊，那是错。耶稣说他从来不会废去律法跟先知的道理的啊，也就是整本旧约他不会废去的，他不是来废去，而是来成全的。所以那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圣殿是不好的吗？那不是，圣殿是一个预表，是一个这个后来未来的一个像啊，是期待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之前，所谓以色列预备的一个神的应许，初步的一个应许。希伯来书称之为这个应许叫做证据啊，证据就是先给你看看那个样品。那人因的相信这些将来要成就的这个救恩，因着现在相信而得蒙拯救，包括怎么样祭祀，包括对圣殿的这个敬拜，真敬拜要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能得以完全。但是在那个之前的敬拜，神也悦纳，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人真心实意的相信，就好像旷野当中的铜蛇被举起来，不是那个铜蛇能够救人，而是神的应许能够救人。耶稣就指着那个铜蛇说到他自己，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也就像在旷野举蛇一样，好，仰望他的人就不至于羞愧啊，这是同样的事情。那圣殿呢，也是神恩赐大卫的一个样子，一个样式。圣殿是按照神赐给大卫的样式建造的啊，这是在历代志上28章11节到21节啊，这个也是像摩西从西乃山所领受会幕的样式是同样这个如出一辙的啊，因为会幕是神在山上启示给摩西的啊，这是出这个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25章 第九节第四十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民数记第八章第四节也是这样，希伯来书第五第八章第五节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这个也提到样式这个字。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十八节十九节四次提到圣殿的样式，最重要的是十九节历代志上第十九节这边所说，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可见的在这个地方这个样式是一个这个后来那个真正的像的一个预备这个样子呢一定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子而建造。那再来我们看到圣殿是神立为他名的所在，神应许以圣殿为他立名的所在。什么叫做立名的所在呢？就是奉他名的所在，就是按照他心意，按照他应许，按照他所答应的所认可的一个所在这个在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到十一节二十节申命记十二章十一节都有提到这样类似的那个信息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这是历代志下十二章十三节记载的。当所罗门在献殿的祷告当中主要的就是提说神比这个殿大多了他不受殿的限制，所以在这个列王记上这个第八章跟历代志下第六章十八节这个都有特别提到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做你的居所，何况这人手所造的殿但是神应许他与殿同在他要从天上的圣所来垂听回答百姓在这个地方的祷告，这是大卫献殿的时候的祷告，向神支取的恩典这个地方献殿的祷告当中有七叠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八章或者是那个历代志下第六章整章当中都会提到。那约柜，那圣殿当中的约柜呢，是神住在圣殿当中的宝座约柜是神住在圣殿至圣之处是神的宝座神与百姓相会向百姓说话的地方这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有提那约柜当中有三样东西做纪念的，第一个是两块石板，就是十诫一罐玛拿及亚伦发过芽的杖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六节四十章二十节申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这有同样的记载。那当然这三样东西分别的代表就是与神立约的一个记号神的话语神的灵粮神话语的所带来的权柄宣布神话语的权柄所以来到这个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这是象征主耶稣身上所流露的这个全能从道成肉身的主流出来的。那这神的殿也跟神的约很有关系我们回想一下在创世纪当中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对不对神的家跟亚伯拉罕之约你看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十三章三节三十一章十三节三十五章一到十五节这就是纵贯整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列祖的生平就是神的殿跟神的殿有关系他们都在神的殿伯特利这个地方设坛献祭那我们也知道会幕到后来会幕跟西乃之约也有很连接性的关系也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二到四十六节利未记一章一节利未记一开始这个主耶和华在会幕当中呼叫 也这个摩西啊，这个会幕伯特利这个神的家，就是跟神与人面对面，神向人说话的地方。那圣殿呢，跟大卫之约就很有关系啊。那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三节啊，历代之上十七章十二节啊。那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啊，无论是在生命记事历史，或者是那历代之事历史啊，这个主题是什么啊？这些列王的主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侍奉就是侍奉神，听神话，侍奉神。所以跟圣殿都有关系，这些王如果听神的话，纪念大卫之约，就是带领百姓归向神，或者是修理，简简单单修理一个圣殿，神都称这个样子的这个君王称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那如果再好一点，就是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为什么大卫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这个君王呢？其实他措施也做得相当的多，很离谱的。但是最重要的，第一，当然他是会失去神恩典，会悔改的人啊，是一个愿意这个被神恩典啊，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啊，他成为有福的人。但是最重要的啊，其实他的事迹当中，我们不难发觉，他最重要的就是当神吩咐他来建圣殿的时候，虽然他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办法完成，就像摩西一样没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哈，那么这大卫没有办法把圣殿盖起来，但是至少在他的这个有生之年，他终于所托将神所在用指头所画出来的这个样式，他一点一画的不漏的，不遗余力的为圣殿在尽心尽力啊，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基督徒其实是应该在神话语当中尽心竭力的啊，不然我们的侍奉是归于徒然的啊，不然我们的侍奉是什么？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啊。所以在这一些的线索当中啊，我们就把它拉到新约，圣殿到底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呢？旧约是注重圣殿。焦点固然是在敬拜神啊，那新约讲的是天上圣殿的啊，天上的圣殿啊，所以希伯来书就讲到地上会幕的不足，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七节，九章一到二十八节也论到这个地上大祭司亚伦、利未祭司的不足，但新约就讲到这个更美的侍奉啊，更真实的侍奉。比亚伦、比摩西更美的侍奉啊，就是讲到大卫最重要的子孙基督要建造圣殿，是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都有特别谈到，那完全应验大卫之约啊，做宝座直到永远的，大卫的儿子要为这个我们天上的父建造那个真正不能够毁坏、不能震动的圣殿。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三节，历代志上十七章十二节，大卫之约当中也很重要的事实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花一段时间来看敬畏神的人与圣殿有什么关系啊，在诗篇当中，那圣殿和相关的用词啊，在诗篇当中共出现二十二次啊。我把这个诗篇的出处都念出来给大家听啊，大家不要着急，慢慢的写啊。诗篇第五篇第七节，十一篇第四节，十八篇第六节，二十三篇第六节，二十七篇第四节，二十九篇第九节，四十五篇八节十五节，四十八篇九节，六十五篇四节，六十八篇二十九节，七十九篇第一节，九十二篇十三节，一百一十六篇十九节，一百一十八篇二十六节，一百二十二篇一节九节，一百三十四篇一节，一百三十五篇第二节，这出现两次啊，这一节当中，一百三十八篇二节，一百四十四篇十二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当中啊，特别谈到 这个敬畏神的人要向神的殿下拜。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到说，至于我，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所以我们把整篇稍微整理一下，我们会看到有三点结论。神不喜悦恶人，就是没有诚信满心邪恶背叛神的，那当然将结局是被神要逐出。但敬畏神的人，第二点，但是敬畏神的人就是留心神话语的，却凭他的慈爱进入神的居所。第三点，凡投靠神的必因神的庇护而欢呼喜乐。所以什么是叫做神的居所呢？我们就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抽象的一个观念的啊，不是说进入一个有形的建筑物里面，建筑物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真正的还是我们心里面怎么样进到神话语里面，进到那个神的道里面，才真正是进入他的此居所。凭着神的慈爱，接受神的慈爱，才叫做进入他的居所。那所以在诗篇118篇，我们第二篇要看就是看到整个的神的殿，神的殿哪一些人可以进到神的殿那当然圣经当中说敬畏耶和华的这边分成这个称谢耶和华的以色列亚伦家敬畏神的这些人，这些义人这些靠神话语的人，相信神话语的人，接受神话语的人那我们归纳成五点。诗篇118篇，主就是善，是好，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创世开始，经过出埃及直到如今，他的作为奇妙，拯救伟大。第三点，依靠主名的强势依赖世上的强权主必剿灭敌境重围。第四点，一人的虎杖中常有称颂主得胜拯救的声歌。第五点，因为主为义人，就是依靠他的敬畏他的人敞开义门，虽然这些义人可能为人不屑，但是主所成就的在人看为如出埃及般的奇事，成为主圣殿头块的基石。当然我们知道这诗篇118篇我们以后还会再谈以后的讲次，最后的几个讲次当中我们会谈它是弥赛亚诗篇我们会谈得更详细一些。再来我们看到诗篇135篇，诗篇135篇我们把这一篇当中也是把它归纳成四点。这边讲到主的仆人就是主所拣选的，站在主的圣殿中赞美这一些人呢就称之为敬畏耶和华的人。第二点，他们赞美神全然的掌权，无论是在天上或者在地下。第三点，神掌王权包含什么？埃及、亚摩利、巴山，神权外邦人这个所靠的偶像要被打倒的要被这个击杀的。蒙神拣选的呢是以色列、亚伦、利未，就是敬畏主的都要将来都要来赞美我们神行何等奇妙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真的是在主面前，一个敬畏神的人可以靠着主的应许，靠着主的话语，真正进到神的家中，享受他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存留的基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我们从主敬畏你的人跟主你的圣殿、主你的居所立为主你的地方，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主你就是道成肉身，就是那个主你所设立的殿。
透过你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求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存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我们为此感谢，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